我们下个礼拜，礼拜五六又放假嘛，哈，但是后来我去看，我们礼拜四没有放假呢，哈，所以大家还会不会来呀？对，因为连假有时候会遇到台风的，来听法，来听法比较好，比较安全。因为我这一次比较，我跟礼拜五跟还有院长礼拜六的课不太一样哈、哦，我排时间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一周没有来台北呢，就变成两周才来啊、哦，而且因为现在会日有一些法务嘛，有一些工作，我每个礼拜有时都要来一下哈、哦，因为要听听大家的心声啊。哦所以呢就是要来这里跟大家我们常住的法师互动、哦、嗯，所以我最好就是除非有特殊的一些情况啦、哦、否则我们都上课嗯。好，我们再来看第七页、哦、法宝、哦、法宝在人间诸佛所觉证的诸法实相称为法，这是第一种法啊，你把它写一个一啊，那修行的道也叫做法啊，所以你看哦，诸法实相的法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灭谛嘛，那修道的法就是道谛，所以灭跟道呢就是还灭缘起，这个是法宝很重要的让我们超越生死的一个内容，所以道还有正灭的极灭法，有没有？道谛跟灭谛呢，其实本无所谓人间不人间，佛出世不出世都是这样，所以佛时常说是法非佛作，亦非于人作，所以这个法就是要包括道谛跟灭谛啦，想了解吗、哦、它不是是法非佛作，这个法一般我们都讲是缘起法，对不对？那缘起法其实要讲深刻一点的话，它就是有流转缘起跟幻灭缘起啊、哦。那为什么说法在人间？因为我们的本师说法是为人说的，为人说的。那印度的环境呢，神鬼的气氛浓厚，那虽然偶尔也为天龙八部说，到底释迦佛还是重视人间的人类啊。那人类当然，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分，我想问大家，如果说佛为人类说法，但是在阿含经有一部经，我最近、哦、又去翻来看，因为这部经我印象很深刻啊，就有人问佛陀说，佛陀你为什么 不每天来跟我们说法，就很像大家会问说，师父你为什么不 每天、哦、上来会都跟我们上课，不是好对不对？我们就不会懈怠，不会在晚上在家里看电视、哦嗯、那释迦佛呢就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佛呢要在僧团里面每天跟大众生活在一起，但是呢偶尔才出来跟居士弘法，但是在僧团呢，在寺庙呢，佛陀是跟出家众呢是每天都可以开示的，你只要亲近到佛陀都可以听到佛法，对不对？一句也好一大段也好、啊、那佛陀怎么回答呢？你知道怎么回答吗？佛陀就问这个那个农夫说，他说如果你有稻田，我想问你，你有一块稻田，那稻田呢它不是这么大片的土地，它不一定每一片每一个部分呢都很肥沃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稻田它有分成三等分，那最前面的部分呢就很肥沃，水也很充足，中间是中等，后面呢很多杂草，那是略等啊，下等的地，那你种植啊，他说你要先种哪一个？你要种在哪里？你播种要播在哪里？肥沃的，对不对？那中间跟下等呢要不要种？要，但是他们生不生就随他啦，对不对啊？那他说我弘扬佛法呢，佛陀说我也是这样，那这一些来自愿来出家的、哦、他们这种修行者，因为他们是自愿的，他们愿意放弃五欲的生活，所以呢他是我们说法当中的上田， 最好的肥沃的土地，所以呢佛呢会多一点时间照顾出家众这样啊。那其他的呢，比如说在家人啊，或者是一般随缘的众生，那可能佛就是会随缘教化。那至于能够收获多少，那就看因缘咯啊。所以佛陀在经典真的有这样分别的啊，不是说诶人类每一个都一样。因为我们下一篇文章大家有拿到吗？第三篇啊，一开始就有讲四悉檀呐，有一些对象啊，你跟他讲实相啊，他就是听不进去。所以呢我们讲课啊，有时候就有很多居士在问我们说，师父你们为什么不讲笑话的呢？你看人家天主教基督教都很 happy 的，他们的聚会不像我们佛教整天讲苦集灭道那个苦瓜脸这样哈、哦。实际上不是的哈、哦、嗯。佛教也很多故事啊，也很多故事，也很多典故，真的很多啊。只是说我们在说法的法师，当然我们的经验有限啊。啊，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希望呢把最珍贵的啊，就是最好的这些甚深的道理跟大家分享。所以一般这种世俗的啦啊，那就少讲啊。所以跟其他的宗教比起来，我们的佛教是比较严肃，又就是比较单调一点啊。嗯，其实我是蛮活泼的呢，只是因为我们在讲导师的著作嘛啊，然后就要比较严肃一点这样。嗯，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啊，我以前是青年团团长，我会写词呢，他们还有把我的词做成很多佛曲。那些青少年到现在都还有在流畅呢，流畅我的那几首词啊。要不要唱一首？我不会哦，出了家这个就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三宝歌。那因为齁、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我不晓得大家啦，我不晓得你们，我自己齁、哦、我觉得我有几个成长的阶段齁、哦。我曾经真的很清楚，我的念头动过念头说我要放下这一个，诶，他真的以后这一个东西哈、哦、不太会跟着我诶。像我当初哈、哦、我会写文章，是因为我毕业过后呢，我因为我们上班没事做都是看报纸的嘛，对不对？看报纸我就说诶，怎么人家那么会写文章的啦哦。所以我就慢慢学人家怎么用词啦，遣词用字，学了几年，后来就是很喜欢看那个像林清玄啊那种嘛哈、啊。学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哎呦，我们佛法讲都是要解脱生死苦集灭道，为什么我这种还是这么差的啊，只是会那个风花雪月这样哈。后来我就真的我动了一个念头说，好，我以后学习的这一种写作的啊中文哈、啊，我不要往这个文学方面去，我要往教理方面去发展。诶，我就是动了这样的念头哦，以后这些文学的书哈、啊，就跟我没有什么缘呢，真的。大家来跟我研讨的，或者是说，诶，我所接触的老师，大部分就是这种义理的。就是导师的著作啊，还有经论啊，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心念啊，如果你起了一个比较有力的这种给他切断的那个念头、啊、他真的会远离我们呢，他就不会一直让我说在搞这种文字游戏这样哈、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哈、啊，哎，所以大家多留意这部分啊。好，我们回来我们的内容。那法宝啊，是佛是究竟是为人类而说的啊。那当然释迦佛，那人类当中释迦佛也当然是，如果按照我们的历史来看，确实释迦佛非常非常照顾我们的身宝啊，因为他就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的这些人才嘛啊。好，看刮胡二，如佛教的根本教义的十二缘起之啊，其中的第三啊，是然后名色六触啊，六触就是六根呐、啊、哈，六入这三支 那世呢，就是投生世、投胎世，或者是称为有取世啊。那因为有这个最初的世，所以我们的肉团啊、名色就能够凝成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父母的和合。那投生世呢，就会选择跟他有缘的父母去投生啊。那这个由名色而起的六畜，就六根，那就会慢慢成就啊，在母胎由肉团而成为六根具足的 baby 啊，小孩。那这唯有在欲界人间才能完满的这种生长过程啊，在欲界才有，就是我们人类啊。他界如天、地狱等等，都是化身的，他不需要这一种成长的过程啊，他一下子呢就能够六根圆满啊。那无色界呢，那即没有色法，那即使有这个有名为无色的哈，但是那也但有这个异处啊哈，没有前五根啊，只有这个异根哈，没有这个前五根。佛这样的说明身心渐成的阶段，是只有约我们欲界的人间而说的啊。再来第二个例子。那又如生缘老死啊，十二缘起里面的生缘老死后面两支啊，那阿毗达摩说，阿毗达摩者呢，把这些病省略，病者哈、啊、省略掉哈、啊，那但是经说是有的，那我们先看后面的哈、啊，老跟病其实只有人间才有的，地狱跟天神也没有，所以我们不要老不要病哈、啊。做天神可以啊，做地狱也可以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讨厌，因为其实我们有老跟病是算是好的哦，啊，不然如果不要有这两个的话，那如果没有造善业，搞不好我会在地狱哈，嗯，因为它是化身嘛哈。那为什么阿含经经文有老病死？但是呢，阿毗达摩呢，他把这个病拿掉呢，所以我们一般被十二缘起之后，我们说生老死，对不对？他没有那个病的，生在阿含经是有老病死，有三个，但是在论呢，阿毗达摩论者呢，他就把那个病拿掉，那他有理由的，所以就是在注脚十九啊，那比如说说一切有部啊，大毗婆沙论这里呢，就有讨论十二缘起之的时候呢，就有提到为什么病不纳入这个有知，十二有知嘛哈，没有纳入这个十二缘起呢，因为这个病呢，它不是骗一切时、一切处、一切有的，这个病啊不是，他就举了阿含经有一个尊者叫做伯橘罗尊者，那伯橘罗呢曾经说啊，我从佛出家年过八十，在我的记忆当中少许的头痛都没有啊，更何况生病，就是欲界的南瞻部洲的众生，尚有这种福德好的人啊，不会生病，更何况其他界啊。所以病呢，它不偏于一切时一切处啊，所以它不立为有知，所以这个是阿毗达摩论师的一个看法啊，嗯。所以病呢，其实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啊。那确实有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啊，他没有病过的，嗯，大家有看过没有病过的人吗？有没有？还没有哈，嗯，如果遇到跟我讲一下，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上面的本文，佛本为人哈，为人说十二缘起。等到以此论到一切的时候呢，又觉得诶不一定是只有对人说，不过导师后面有一个加强的说明哈，就是佛没有为天为鬼说这个缘起法门，所以这是为人类而安立的啦哈，嗯。好，我们看刮胡山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都是如此哈，跟十二缘起一样哈，其实它都是针对人啊，比如说六根对境产生六识，也是人类才有的，因为下等的动物呢，像畜生有些是没有耳朵没有鼻子的嘛哈， 像蚯蚓就没有了哈，他们不会有圆满的十二处十八界啊。好，请看第八页，色界的众生没有鼻跟舌啊，到了二禅以上，前五识也都不起啊。那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分类也是依人而说的啊。好，看瓜胡寺谈到修道。天国畜生是没有律余界的，这个律余界就是像我们的出家界这种啊律余界。那在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在《成佛之道》46页也有，在《大智度论》的话是卷二72页西南啊，或者是卷十135页 B 南西南啊，都有，就是。龙树菩萨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天跟畜生它是没有律余界的啊，所以可以肯定的说法是为人类而说，那一切都是适应人类而成立啊。佛没有依地狱天堂而立法，那如果有地狱法天堂法，那只是适应他们，那跟我们人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僧宝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啊，僧宝因为都是人间的嘛，像我们的出家五众，沙弥一直到比丘啊，除了人间其他众生都没有的，因为他们不能受律余戒嘛啊。因为我们在出家的时候有问我们说，有问遮难啊，你是不是人啊，他会问我们你是非人吗，非人就是不是人啊啊，那我们当然会答是啊。你是不是汝是非人否，要答是还是否，汝是非人否，你们要答否还是答是否嘛哈，嗯，你们不要答错了那汝是非人的话，天神与鬼畜哈就不能受戒哈，嗯，依戒而能摄身啊，生前才能住持佛法，所以一切都是人间，何等明显啊！所以如果看这个导师所讲的这个三宝在人间哈，真的可以知道啊。其实像我们僧宝啊，像出家，像我之前去受戒啊，我觉得真的受戒，我们能受戒学习戒法，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人啊，不是说很多，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北传的受戒呢有一个月的，也有两个月的，那我是受两个月的，我是受两个月，在光德寺啊，两个月很长，那所以呢我们在那里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啊，有一些快要受戒的时候呢他就病着然后抬出去了，他就没有办法受戒了，有一些呢就是诶他晚上绕跑了，不知道为什么晚上绕跑了，所以我们在这一场会看到很多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的老师呢，我们的祭师呢就会跟我们说，其实能作为僧宝啊，能作为出家众呢，其实真的要有很多种因缘啊具足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样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佛出人间为人说人法啊，人类所能解能行，人类因此而得到增进跟解脱啊。那修学者也就是成为人间的贤圣僧啊，三宝藏在人间，人间才有如法而完美的三宝啊。佛在人间，法跟身也都在人间。三宝本是人间的啊，是我们的归依处，那如果忽略了这个人间的三宝而重视他方天国龙宫，那就会落入死亡跟鬼灵啊，死跟鬼有没有，永生跟天神的窠臼，那埋没了佛法的真意啊。那这个就是导师有一点总结前面的那一种有没有，哎，人间佛教可以涵盖的面呢就比较广啊。所以要修学这个人间佛教啊，人间三宝啊，其实它就是要从我们的生活上来进化的啊，从人性上来进化啊。 所以我们不必去祈求啊，要到哪一个地方才能修行，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啊，人类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有一些经典说，我们身为人哈，人生难得，我们还不觉得有什么珍贵呢，还不太会好好的善用这个人间人生来修行啊，还一直到埋怨说啊，为什么我会老啊，会病啊？那你我们一直在抱怨呢，在不满意呢，其实这个时间也是这样浪费掉的啊。那好好的利用这个时间，那做多少算多少。最近我有一个跟一个老师哈，因为我们也蛮好的，有时经常都是一起讲课啊。那我们都说，哎呀，最近院长又叫我们要多负责一个课哈，真的是有一点快要消化不良了。然后他就跟我回说，做多少算多少。我说嗯，很好很好啊。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像我们在佛学院教书，因为现在是院长嘛，我们跟他因缘很深，当然他会就是跟我们互动会比较多。那改天如果他的因缘结束，他没有当院长了啊，他退居了，那可能我们跟佛学院的因缘就会也不会一定像现在这么深刻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诶，还没有倒下来的，那能帮助多少年轻人就多帮助他们啊。嗯，好，我们再来看卦符二，人间于天上啊，第二个主题啊。从三宝出现人间来说，佛为创觉而立教。佛出世呢，生活起居跟一般人一样啊。那即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使者，他是人间的导师，人类的导师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幸看到佛陀的话呢，其实佛跟我们就长得这样了，佛陀也没有很高，而且佛陀才80岁嘛。以我们现在的年龄平均来说，80岁不是很高龄嘛，对不对？不是很高龄。那但是佛陀那个时代呢算是很高龄，因为那个环境不好嘛，印度啊。那80岁在那时代应该算是很高龄啊。那所以其实他跟我们人类是一样啊。哦，这个时候也算了哈。但是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多啦，比以前环境的来说他比较多啊。嗯。好，我们看第二段。人间有苦乐，穿啊，就是吃住穿呐、啊、哈，都不能随心所欲啊。天上呢，那虽然是有这种种的随心所欲啊，比人间好，但是底下才会讲结论啊。先比第一段哈、啊，人间跟天上的这种环境。福报的不同啊，天上比较好。那再往下看第四行呢，寿命来说呢，人间的寿命也很短。那天寿就很长，那人间的身体很矮小，天身很大，很光明，很庄严。那有的人呢，就以为说佛跟人一样。那诶没什么了不起，那如果他能够像天人这样的话就好、啊、所以就把佛呢那认为是在人间啊，在人间成佛呢是世间的，那真正是在天上成佛的啊。那导师说这是不能把握人间佛教的见解啊，如说色究竟天，离欲成菩提。那这个就是注脚23啊，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大趁入楞伽经所提到的，天上成佛是真佛，人间成佛是化身，这是现实人间佛陀而天化啊。所以佛于色究竟天成佛，即大自在天成佛，在于是呢出现佛梵河流啊。所以印度的婆罗门教徒便说，人间的释迦牟尼佛是化身，是大自在天的化身。现在印度还有这种情况哦，因为我去印度几次呢，朝圣呢，我就有发现，在他们民间 拜那种大梵天王哈、哦，他的画像哈、哦，他旁边就画释迦牟尼佛哎，他旁边就画释迦牟尼，他认为就是大梵天或者大自在天的化身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啊，有一些拜神的不是说，哎，什么释迦牟尼佛是他们的天尊的化身，对不对啊？那就有一点类似这个情况啊。好，我们请看第九页。这样弄得神佛不分，使佛教在印度流于神秘迷惘，走上了灭亡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立定佛在人间的本教，才不会变质而成为死亡的鬼教，或者是求长生的神教啊！所以我就说，佛在人间，佛教哈、啊，佛在人间，他就是不要有所求的啦。啊，就是不要求自己的生命呢长生，或者是呢不会老死啊，不会求这个的。好，第四，认定了佛在人间，那么说法也在人间，佛法就是佛在人间的教化啊。那佛的三业大用对我们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启发作用的，比如说刮胡衣，那语言方面呢，佛陀是用语言来开示。那佛的行为举止呢，借人待物，是身教的示范啊。那意业方面呢，能够有慈悲跟智慧感召人类啊。所以身口意的表现，在这个人间当中，那是真实而亲切的啊，是我们每个众生都能感受到的啊。那所以我们一般修行人的啊，就是能够感召相应的人来学习呢，其实除了语言的开示呢啊，那更重要的就是身教，还有呢意业的这一种感化啊。所以我们看啊，有一些老和尚哈、啊，他那种感化力实在是很强哎。他在深山修行，深山也可以有几十人、几百人跟着他。你看以前的很多古德都是这样，对不对？有很多修行人呢愿意跟着他啊，那这种就是有身教跟意业的这种感召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其实只是会口头说法，那身教呢跟意业的这种感召不见得能够落实得很好，哎，我觉得哎，所以我觉得是蛮不容易的啊。一个修行人如果他能够从身教啊身，然后呢他的意业方面呢能够多注意的话，多进化，那他说能感动到的人心呢就会更深刻啊。好，刮胡二，佛有三轮四导，是人间佛法的根本。这个三轮四导是什么呢？我们看注脚26，注脚26，刮胡一，长阿含经。那第一种四导就是神足啊，就是神通神变。第二种就是他心通啊，即心啊。第三种是教戒啊，就是口头的，就是说法啊。有这三类啊，佛陀的这种说法呢，表现在经典上的有三种啊。那我们来看刮胡三啊，导师的说明，如来的身口意三业大用的表现。那越特殊的事例来说呢，就是经典上有出现三业轮、三世导。那这表明佛陀的教化是三业得用，呈现在人类，诱导人类趋入佛法。所以佛法哪有只有口头的说教而已啊？所以一般我们就是除了说法以外呢，平常跟别人就是互动的这种身教，或者是意业的这一种净化哈，那远离这一种嗔啊、贪啊、愚痴啊，那慢慢让意业展现出来的是慈悲跟智慧。那我想，那感召众生的层面呢，就会更深广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佛法或者把修行呢，当成是一门功课。大家知道吗？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哈、哦，他写了一本书， 那他有给我看啊，那他其中有几句话我觉得蛮不错啊，就是比如说他说修学止观啊，比如说修学这个三学啊，我们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负担，要让它成为我，不是，它不是生活的叫什么附带品，它是生活的必需品。他说我们修学佛法啊，要把它当成是生活的必需品，诶，不是生活的这一种啊，就是其他的品这样啊。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生活上每天起床要用的必需品是哪一些？哎，牙膏牙刷对不对？你看这种就是必需品，每天都要做。如果我们把佛法的修学啊打坐啊自己耗药的法门当成是我们的必需品的话，你不做啊你可能也睡不着。哦，那每天做习惯的话它就会成为一种力量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看即使是只有看书啊没有打坐，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文字当中慢慢的体悟到深刻的意义的话，那也可以让自己沉淀很多很多烦恼的啊。所以有时候要把这些道理思维到我们内心深刻的潜在的这些习气啊，让我们慢慢纠正过来啊。所以学佛如果我们不会运用这一种如理的思维啊转化自己的这种习气烦恼的话，那也许我们能够朗诵很多佛经啊，背诵很多佛经，那说法很多，但是不见得我们的身教跟意业呢就能够感动众生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要多多留意啊。好，因为我是觉得说像我们唯识所讲的有一些道理也很有用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奇怪哈，有时候我们学佛很久哦，听法也听了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诶，我想问大家，你们有几个人在梦中你还继续跟别人说法还是听法的？在做梦当中哦，在做梦当中你还会听法还会或者是跟别人说法，有没有？有的请举手。曾经啦齁，一次也好啦。OK, 好，那不错，还有人齁。因为我发现你看哦，这个世俗的话都说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你在白天应该要思考很多，晚上才会做梦，对不对？那奇怪哦，我们都看这种文字也听这种法，为什么我们在梦中不会出现？我们先不要说有什么的特殊的经验啊，先这种世间方面的来衡量的话，它都没有办法很深刻的让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啊独门叫什么读什么作业啊独门意识啊，是不是啊独头意识啊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就是那个独头意识它也会自动泛起这些法义。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我们熏习佛法的那一种深刻啊，我觉得还真的不够力量。所以我才会问，因为我很深刻，我自己不要说看书，我自己听课或者是我自己讲法这么久齁，在梦中里面有啦，不是没有，但是也不是说多到呢让我每天都很发喜这样，你知道吗？我还是会做噩梦啊，我也很奇怪，我平常都没有这种恶的种子，为什么梦中会觉得说你这个一定是梦，你知道吗？我在梦中里面自己就会知道这个就是梦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熏习佛法真的心业恳切的话哈，那成为我们的必需品，也许它落印在我们的内心会更深刻啊。 好，我们继续看第五，怎么样能使法宝长留在人间呢？第一，由出家在家弟子切实的依教奉行，表现于身心当中。第二，那透过这种经典、佛像、塔啊、舍利塔啊、塔庙传世，表示佛法的内容跟精神。那如经典的文字是用印度文写的，梵文、巴利文。那如果来到中国，没有人翻译，其实我们也看不懂啊。这因为人间佛教的人间佛法啊，那所以呢，这一些即使不是我们的语文，也有某些特殊的专才可以编辑、翻译、流通，因为它确实是人间的佛法。那如果它是外道，像外道所讲的经书，他们都是神说的啦，或者传说是天上来的，其实不是我们人间的话，那这种话、这种翻译又谁能够做呢？又谁听得懂啊？所以这更显出佛法在人间啊，为人类而说啊。如以人间佛教的眼光来看，像龙树菩萨入雪山啊，那遇到这个老比丘得到大圣经，这是很平时的一个故事啊。那我们看第十页哈，那如说夜叉送来啊，天龙送来，那对于佛典的语言编辑翻译就成为问题了啊，因为都不知这些夜叉天龙从哪里来的嘛啊，嗯，诶，但是我们中国比较喜欢这种啊，啊，那种突然在云那个云里面冒出来的啦，在水里面冒出来的啦哈，嗯，所以有以前呢、啊，我刚学佛的时候啊，因为我刚学佛的时候是很喜欢唱诵念的，那就有很多这些同参道友啊，他们竟然是可以想到说我念大悲咒要念到这杯水哦滚起来啊，哎，你们有听过吗？我不晓得台湾有没有，我们马来西亚有咧，哎，能够念到这个水滚起来，奇怪，就跟滚起来喝了也是水而已啊，也不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但是佛教其实就是有这一种信仰啊，那也很多人认为这种是不可思议的佛力，实际上在佛法来说，这个跟解脱是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啊，嗯。好，佛经的编辑开端都说实地人，那佛法重视这个真实性，所以才引人深信啊，所以会说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为什么人说啊，这个是能产生信解的。那如佛在天上成佛说法，那都不是跟我们人类说的，我们人类也不能够知道啊，这只适应天上啊，我们是人，需要的是人的佛教，所以应该要觉着佛教，使佛法恢复人间本有的光明啊。好，那这个就是人间佛教的序言第二篇文章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篇一点点啊哈，嗯，大家手上有吗哈？第三篇就很长了。啊，就所以很多页嘛哈，嗯，所以我就可以讲慢一点了，做讲义不用那么累了，这样哈，讲久一点。那还好，这前面几篇文章哦，院长有这个做过的啊，院长做的都不错啊，都很好。那我只是补一些注脚啊，哈、啊，一些科判呢，我把它修改的比较细而已啊，嗯。那其实大致上还是院长。好，我们来看第三篇文章呢，佛在人间的第三篇文章，它的题目是从依基释教来说明人间佛教，就是依于根基施设这个教法，就是佛法呢，它是依不同的根基施设不同的教法，那来说明这个人间的佛教啊。如果说了哈，因为我最近有一个老和尚经常跟我讲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世俗人的话啊，套到这里来说的话呢，你 也可以稍微有一点点相通，就是见人说什么人话，见鬼了说鬼话的，有一点这样子的意味，你没有觉得啊？有一点这样的意味了哈。嗯，当然佛法不用这样的用词的哈。嗯，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这种世俗的用词有一些不是很真诚啊。啊，我觉得这句话的描述的情境不是很真诚啊。但是佛法讲的依根基来实施教法，这个是真诚的啦。这真诚是为众生好的啊，不是敷衍的。好，我们来看第一段教乘应机的案例啊。施教宗旨啊，那佛陀应机说法，那可以大略分成四细谈，那主要当然是依龙树的大智度论而说的。好，我们看第一段哈。佛法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安立的，需要什么就为他说什么，如大智度论所提到的四细谈，就是佛陀应机说法的四大宗旨。说法的宗旨虽然很多，但总括起来不出这四类。那西坛是梵语西丹达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宗旨的意思，四西坛就是四种宗旨，或者是呢？哎，我看下面导师有没有解释哈？啊，有注脚三，西坛就是宗旨宗趣，有没有？哎，就是宗旨跟宗趣的意思哈。所以佛法说法虽然有84000法门，但是既然可以收摄为这四大类，所以你看龙树菩萨厉不厉害啊？哎，厉害啊。嗯，那导师有把大智度论的四细谈收纳为这个注脚二的这个图表，有没有啊？这就是世界细谈、为人细谈、对治细谈跟第一细谈啊。好，我们再慢慢来看那上面的一些内容。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世界细谈第一个啊，括弧一，世界细谈。有时翻成世界，有时翻成世间，有没有啊？嗯，那是引起乐欲为宗的啊，所以大家把这个乐欲哈，啊，圈起来啊。那对于初学缺乏那这种兴趣的，那佛会让他先产生欢喜心，随众生的不同的愿欲啊，就是好药，给他说不同的法。如遇到农人，先跟他讲田园的事，再慢慢引导他入佛法，那听众就一定乐意听了。那如果从他的性欲切经的话呢，引他入佛法就不会使众生觉得格格不入。如佛在印度呢，是因印度的民情，那所以呢，接受布施过后呢，也要为人家唱赞啊，就是唱那个，就是接受布施的，就是赞叹，就是布施的功德殊胜行这样啦啊，一个寄送啊。那如印度多信天神，那佛的十大名号也有天人师啊，为梵天、地士等说法啊。那佛说，请看第二页哈，天神等不可皈依，那如果随顺世俗也不妨供养。所以大圣经呢，维摩诘经才有这句话啊，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也就是这种巧方便啊。所以世界细谈主要呢，就是引起众生的这一种乐欲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三，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哈。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有解释这四细谈啊。我们也来看第一个世界细谈，导师怎么解释哈？导师说，有的世界细谈就是适应俗情，有没有？适应世俗的民情啊，乐欲，方便诱导他向佛，所以是世界细谈啊。 所以其实有人说佛教为什么这么的不 happy 啊，不没有那个活泼气息，是因当然其中也有一种情况，是因为这个是道场啊，或者是这个是出家的道场。那如果是一个在家的团体的话啊，或者是一个佛青啊，他们比较年轻的团体，那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诱导那没有学佛的人进入佛门，所以他们就可以用世界西坛，用非常活泼然后适应民情的这种善巧啊，唱歌啦跳舞啦啊，那但是在我们的寺庙里面就比较少用这种啊。好，我看我们这个礼拜只能上到这里啦啊。